不两座山吗？这是基利新山，这个是什么？这是以巴路山。那么基利新山因为是南北向的，以巴路山也是南北向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基利新山呢，因为它是朝向北的，朝向黑门山的，所以黑门山的甘露飘飘飘就飘到这个山坡，所以你看见的基利新山是一片翠绿的，明白吗？然后在以巴路山，如果以巴路山是对着撒哈拉大沙漠的，所以等到那沙漠的这个旱风，这个热风吹到这个以巴路山的时候，这个以巴路山是一片枯黄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清楚了，如果你看一片翠绿，你就看这是淡，你看一个枯黄，你就要你就要这是别十八。所以现在从淡别十八不是一个160英里，在眼眶里面，在那个视窗里面你能看到的，这个就是淡。你看见一片充满生命的地方，这就是淡。如果看见一片沙漠，那么很清楚的是什么呢？这个是别十八，这个是撒哈拉大沙漠。所以这什么意思？这意思就是说，今天亚伯兰神所给他这块地，他可以一脚踩在绿洲，一脚可以踩在沙漠，从淡到别十八。那么问题在这里，如果这块地神给我们做赏赐的，我们许多以为说只有甘露的地方，只有青翠的地方才是迦南地，我们忘记了从但到别十八，只要到别十八一定到了迦南，一定到了什么撒哈拉沙漠的边缘，那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疲倦干旱无人之地。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理想化了，我们以为说迦南美地，当然迦南美地预表基督彻不得丰满，乃是指着基督里所有的丰满来说的。那我们觉得如果讲到恩典，讲到祝福的话，那么只有甘露，是没有干旱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是神把玫瑰给我们，也神把玫瑰的刺给我们。我们为玫瑰感谢神一千次，我们有没有为玫瑰上的刺感谢神过一次呢？所以第一眼神就让亚伯拉罕知道说，我要把这块地赐给你，不错，有一天你要走遍这块地，但走以前你不可能，你要先看一看才行，你先有意向才可以。所以经历意向永远在经历的前面，因为你有意向你才会有经历。许多人追求经历，但是他没有意向，你看见吗？现在神的确要让你经历迦南地的丰富，但是首先你要记得的，我要把这块地给你看一看。这块地从但到别十八，就是从这个山坡到那个山坡，从基利新山到这以巴路山，就是从但到别十八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看见说，这就是神对于亚伯拉罕的心，就告诉他说，现在你一到了最中心的地方，现在神给你开一个窗户，因为只有在那个两个肩膀上面，你才能看见什么，从但到别十八。好了，这个对我们还很抽象，所以现在我们需要生命记。生命记呢，还没有过河以前，还没有过约旦河以前，你知道摩西说了什么话吗？摩西说，你们过了约旦河要到哪里去呢？要到以巴路山去，要到基利新山去，做什么呢？很稀奇，要做什么事？第一，你要让六个支派站在什么？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。为什么咒诅？因为一片枯黄嘛。然后要让另外六个支派在基利新上宣布祝福。为什么祝福呢？因为一片翠绿嘛。你讲的生命当然讲的祝福嘛，没有问题。所以你看见吗？一个站这边，一个站这边，神告诉他说，你们一定要这样做，一定要这样做。好了，那么这是神借着以摩西给那个谁的，给摩西的命，摩西然后就吩咐他，你们进去要这样做。好了，现在轮到这个约书亚了。好，现在约书亚终于把这个谁把基甲拿下，不是把那个耶利哥拿下来了，这第一战，我们等你回头再去看他。那么第二战到底要怎么做呢？你到底要做什么？为什么弟兄姊妹，你读圣经会跑到第二战，会跑去爱呢？这个爱很明显，我们刚才说过在高处啊，大家都知道，你尤其在爱的附近啊，有一个采矿场，表示上面很多石头，所以第一次他们上去打败仗，有一个原因就是说，你根本不要上去，这个敌人在上面制高点，一看就看清楚，你上来以后，他根本不要用传统性的武器啊，他根本用石头丢下去就可以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清楚得很，今天如果凭着一般的常识来说， 你当然应该积蓄你的能量，然后你才能够打胜仗嘛。你怎么可能第二战就花费在很高的，而且不要忘记，根据考古学，那是一个坚固城，爱是个坚固城，意思说里面是防守的。那么防守在平面已经很不容易，你再去攻那个更高的地方，这几乎是不可能，是鸡蛋碰石头嘛。但是为什么要到爱那里去呢？因为不要忘记，跟亚伯拉罕的故事有关系。亚伯拉罕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第二次筑祭坛的时候是在哪里呢？在伯特利跟爱的中间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姑且不去问他爱是什么地方，但是很明显，当你读到伯特利的时候，圣经怎么说呢？圣经说这是神的殿，是天的门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你今天只要从伯特利进去，你很快就到天了。那么很清楚的弟兄姊妹，如果以巴路山是最高点的话，那不是代表属天的境界。所以如果今天你要从最低的要到最高的，你一定要经过什么？一定要经过伯特利，要经过天的门，要经过天的门，一定要把爱要拿下来才可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今天约书亚这个仗怎么打？当然不是他自己打的，因为约书亚他的确看见谁是有一个耶和华的元帅，所以他问约书亚说，你站在我们这边，站在我们敌人这边？他说不是，两边都不是，你应该要站在我这一边。因为他是什么呢？他是耶和华的元帅，所以约书亚应该把脚上的鞋脱下来。所以约书亚整个的战略也好，战术也好，不是他自己的，不是，所有的都是耶和华的元帅指挥。而且这个仗怎么打，不要忘记是有个蓝图，那个蓝图是根据什么？根据创世纪的，明白吗？所以不要忘记，这个约书亚是要跟创世纪要连在一起的，否则的话你没有办法明白这一段圣经。所以有很多读圣经的人呢，就说这个恐怕这个怎么讲呢？他们就有一点有就他们真的解释整个约书亚记，他们就有了一点动摇，就是有的地方恐怕不对吧，因为怎么可能这是这样一回事呢？那么我们知道说背后原来有他属灵的意思的，所以很清楚，你知道说目的不是什么，目的是要到以巴路山去，目的是要到那个约书亚到亚伯拉罕所在的第一站，然后呢等到有六个支派站在这个山，六个支派站在那个山。那果然弟兄姊妹，你知道等到他把爱城拿下来，一下子圣经没有讲过程的，马上他们到了以巴路山，然后呢你看见有六个支派，他们就宣告祝福，宣告咒诅。而且根据摩西生命记，他们一面比方说那个在这什么在那边宣布祝福的时候，在那边宣布六个支派宣布祝福的时候，因为他是个在山里头啊，是个完全像什么像那个戏院露天戏院一样，所以回声很漂亮的，然后下面就喊阿们的声音，所以就是很美，是很好很好的见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才知道说，原来以色列人他们要赶到以巴路山过第一个什么节呢？过第一个五旬节。第一个五旬节在旷野里面降下律法，所以现在第一个五旬节，你看见律法就已经写好了，现在摩西已经写完了，现在约书亚要宣读那本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所有的战术，所有的战略，先打这里，先打那里，为什么要这样去，为什么那样去，那个整个的支配不是在约书亚，答案在哪里？在创世纪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当你读约书亚记的时候，你要知道那个很多的解释在哪里呢？是在创世纪。许多时候我们很容易解释圣经，是你解释的，不是神的话解释神的话的。好，那最后有一件事我要提醒弟兄姊妹，当亚伯拉罕看见那两座山的时候，他只看见纯粹的枯黄，他看不见六个支派，因为他没有儿子嘛，所以对他来讲好像是虚空的虚空，虚有一片翠绿，虚有一片枯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神说我要把这块地给你的后裔，所以你一定有后裔的嘛，明白吗？所以后来果然神的话完成了，六个支派站这边，六个支派站那边，这不是神的肩膀是什么？你记不记得大祭司来到神面前，他是怀中有12块宝石，他肩膀上还有2块宝石，你记得吗？一块宝石有六个支派名字，一个宝石有六个支派的名字，所以很清楚， 这不是神的肩膀，这是不代表大祭司的肩膀，不是代表基督的肩膀，给我们看见说，当六个支派站在基利心山，六个支派站在以巴路山上，说给我们看见，不是我们的大祭司怀着我们，肩着我们来到神面前，这就是整个迦南美地的秘诀。你来到个陌生的迦南地，你不知道怎么样过基督的生活，不要忘记你第一个经历是什么？第一个经历乃是世界，而世间的经历是什么？世间的经历乃是神的肩膀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你真的看见上面六，真的是看见上面六个支派，这六个支派六，你现在只看见不错，是神的肩膀不错，你需要信心给我们看，一直要看，看到什么时候？看到约书亚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像海边的沙那么多，他们最后呢？终于聚集在哪里？聚集在世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明白吗？你要开约书亚记的那个钥匙是世界，所以约书亚记是结束在世界上。那么我想我们今天上午呢就说到这里。那么现在大家应该是很清楚了，说我们如果要下午我们要往前去，要看约书亚里所记载的种种，你会发现所有的解释通通是什么？在创世纪、民数记或者是出埃及记。如果有什么样不懂的地方，是我们不懂的圣经，是我们不明白神，我们对圣经太外行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要明白创世纪这一卷圣经以前，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，是神话来解释神的话。所以我们需要熟读摩西五经，然后呢这一本书呢才会为我们开启。所以我想这一次要叫我们跌破很多的眼睛。我们以为说约书亚记呢只是讲约书亚的长日，所以有的人呢别的都不知道，只知道约书亚的长日，那么认为约书亚长日就等于约书亚记，完全错了。因为姊妹，你不能用约书亚的长日来解释约书亚记，你只能用约书亚记来解释约书亚的长日，然后你才知道是为什么有约书亚的长日。那为什么有约书亚长日？你要问说，神为什么应许亚伯拉罕？为什么神把他带到世界？那如果你会回答这些问题，你就能回答约书亚的长日。否则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可以变，可以口水战，一点的益处也没有。但是感谢主，主的确把他证据放在他自己的话语里面。但愿我们能够真的像约书亚一样，我们能够顺服所有他写下来的话，那就是这本圣经。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，所以我们这次解释约书亚呢，是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，是用他自己的话解释过的话来解释，然后我们才知道说，哦，原来这块地那是万国中的荣耀，是迦南美，是牛奶之地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下午再把我们带回来，为着你向我们说话，我们心中何等的喜乐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